终日度生终日无度的事理无碍，所以这个大圣法门必须是事理无碍，不是偏于某一边。事度的菩萨，这个小菩萨他们是偏于事一边，这阿罗汉偏于空一边，这都是什么？还都是圣人吗？啊，圣贤呢？但是都是所偏的啊，不是圆的。圆你首先要事理无碍，再进而到事事无碍。爱是悲心啊，啊，这种很哀念众生啊，啊，慈悯是怜悯众生，这是慈心呐、啊，啊，大慈大悲啊，啊，愿意度众生啊，啊，礼义都和啊，我自然所讲得的这一切，自然替礼替义啊，为合乎礼，合乎义啊，啊，包罗表里，包是包含，罗是摄取啊，表。是事项，礼仪是礼体啊，所以这一些大事，事理是双元，真谛和俗谛啊并站啊，过度解脱，过度有一个过度人道中。这个过度的解释什么呢？就表示自己出生死啊，这个就是无意的题目称为过度人道经啊。这个过度就表示自个儿出生死也令其他的众生也出生死的意思，所以过度不是现在咱们这个解释这个事情，从那个事情过度就是自己要出生死也让其他的众生出生死啊。所以这样的话啊，就是过度解脱啊，这个合乎事合乎理啊，自己和一切众生都能得到解脱啊。那这一段也就是很多人读这个经这一段不懂的地方，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伤尽定安乐，一旦开踏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具有根本。自然保守就符合于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宗门和净土禅境是不二啊，本来不二啊，所以你看自然就是保任的任字，保守就是那个保字了。认是什么呢？保证的认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行变行，要做变做啊，没有那些啊，这样的考虑那样的考虑，更没有装模作样。这个保是念念不易啊，前念跟后念啊，保于仍安住于实际的这个法身实相之中，这叫做保啊。所以这个自然保守，自然就是任运啊，这任运底下就是保守，就是任运保守，正是禅宗的保任。一般说来，保任是悟后的事儿。那么这个地方怎么一上来就把这个解释为保任呢？那么底下才是悟，一旦开达明朗才大悟。要是悟有种种层次啊，在以上这些境界，这些大事何尝不悟啊？但是悟还有所谓大会，宋朝大会大悟十八次，小悟无计其数。那六祖第一次金刚经听金刚经已经具有所悟，就超过神秀。你看看一个文盲，马上超过神秀，这因为什么？就是他比神秀多一点悟，但是还不彻底，所以再次才证悟。高峰。中峰的国师的师傅，第一次大悟之后，第二次有多少年之后才悟？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连个小刚是个小悟就觉得不得了了。这大会大二大会啊，是大悟十八次，小悟无数，数不清了。这才是精进啊！ 所以这个宝刃搁在后头这个大墓之前就没有矛盾，因为以前说的这个境界已经很甚为深玄的境界了。真真洁白，两个真字，真这个真字就是一真法界那个真，真如本性那个真，妙明真心那个真，本经的真实之际的真是一个字。所以两个真字搁在一块呢，就表明这个不是对妄而对待的，对待那妄而说的真，而是个绝代的真，就真中之真，就真真。洁白，洁就是不垢，白就是污染的，没有垢污，没有染的，东西一染，你好好一件白衣服一染，你再洗它也洗不掉了。我们这个没有染了，说六祖说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就是洁白啊。就白这样的话，心性不染，本自圆成啊，心性没有染了啊，他这个本来就清净又不染，那他不就是真正洁白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所保任的正是这个啊，这个无染本净的绝代真心呢、啊。但是迷信见性，这个见的程度和水平，大大有差别了。当信佛经已深呢，境界很深呢、啊。佛经是无尽藏，禅宗亦不如是啊。所以悟的人和悟人相见也有高下。所以很多问答的非常玄妙，非常殊胜的，就在这儿。无上，志愿无上。怎么说志愿无上？所发的志愿是无上。无上，他说这个道处理尽性，正无过者，在理体，在自性，穷尽。没有再过于这个的称为无上啊。经文的还有一个我就不引了，那个很难懂了啊。总之就是说这个保持这个禅宗啊，这法身呢不错在法身术中，到一般以法身为极则，到了法身出生爆发，这个禅宗不落在法身术里头啊。一般以毗卢遮那为法身，那这个唐朝的国师跟皇帝说，陛下你应当在毗卢遮那顶上行走，你应当在毗卢遮那佛的头顶上走路，超过法身，所以这叫做法身向上式。所以还有法身向上式在啊，这是无上。这个志愿无上就是整个就是整个说他是以这个为志愿的，是在啊，是在这个在禅宗说这是极光上上品道啊，静定安乐啊，这个静是清静啊，定是就不动了，就是说即心清静，即然不动是静定。那么这个当然就安乐了，因为这个无安然自在任运，而这个乐是超过一切，无法形容啊。一旦开达明彻，突然有这么一个刹那，为什么不说你这样用功多少年之后，多少天之后，或者什么什么过程之后就到达这样一个境界，而这么说就错了。因为这个无上不是一个行所能到之处，这是一个行不到处。所以宗跟教在这个地方上啊，教就说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修，宗门就指出教外别传呢，这是一个行不到处，你用修行你不能达到的地方。那怎么能够达到这个行不到处？必须除净有所得心呐、啊，你把有所得的心除得干干净净之后，你才能行至行不到处，你才能走到那个走不到的地方。因此，既是个行不到处，这个行程就说不出来。 而行不行成是不可知，这个成期当然也就不可知啊。就是突然在无心三昧之中，这无心三昧这是高峰的话，所以正当开悟的时候，那个开悟的人他正入无心三昧啊。突然间他在这个三昧之中，他突然间他在处着蓬中，两个突然一下就好像把他们碰着了，自个儿全套的自动的这个生产系统，一下把你把这个开关开了，于是全机子全动起来，全场都动了，碰着了。你要碰不着这个，那你就没办法，他不懂，你什么也不懂。说上次说是世界上都很怕，说是两个美国或者苏联首长，谁一下子按错了旋钮，核战争就打起来了。啊，自动控制你这一按旋钮，一下子什么都这个核弹什么就发出去了，飞机也出去了，对方马上就应战就打起来了。啊，这个旋钮就是如此，这个诸多碰这个力如针，一旦一下子摸着这个了，就动了。所以禅宗管理叫做向上管理。不是那个门电门，向上一路那个电门让你摸着了，查达即相应，你就能穷极心源气入啊，气入你一心，这不是禅宗的话啊，这是净土中的话啊，这就说明净土的理一心也达到这样的高度，它破无明啊。当然41品无明破的有深有浅，彻底破无明就是常不光了，但总之是破无明。所以一旦开大明车，就是宗门的大彻大悟。这一天呢，开者就是心开，达者就是了达。一旦开大了车，明就是明明白白啊，所以心中的动然明白就是明，彻就是透彻，彻底啊，所悟是什么？所悟的是什么？一旦开大明车，是自然中自然相。是自然里面的自然之相，这《手楞严经》有最钝的地方，《手楞严经》讲也有钝的地方，也有还稍微贱一点的地方啊，种种的都包括一个经里头啊，常常是各个方面都包含一些。最钝的地方就是狂人失仇那个譬喻。那狂人自己一照了镜，看见别人都长得头长得面很好看，他自个儿看不见自个儿的脸，怎么什么我没有这个头呢？别人都这么好，我怎么看不见我自己的呢？啊，头丢了，就有丢了头，成天找头，就成为狂人。这狂人就说的是我们。那有一天忽然间明白了啊，我的头就在这儿，不狂了，好了。所以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啊，这个最钝，一歇就是菩提啊。所以这个这正是，所以说开悟什么啊，我这头就在这儿，这自然嘛，我本来有头嘛，要头在这儿啊，何等自然，我这狂心歇了，歇就是菩提嘛。还有古德说开悟说啊，原来比丘尼师姑就是比丘尼啊，原来师父是女人做的，他悟了之后就悟了这么一句话，这是自然中自然相啊，因为他这个破了是一切法执了。还有一句，早知灯是火，成佛已多时，这也是古人说的，但是更好给改两个字，也是古人说的，就比这个更好一点。早知灯是火，半熟已多时，成佛两个字就不如半熟两个字。我早知这个灯就是火的话，我不就用它把它把柴火点着，我做饭饭就熟了，早就半熟了。当然这个半熟就譬喻的是成佛，那都是极自然的事情嘛。我就当时就不知道那个灯是火，我满处着火钻木取火，忙活了半天，这火是不是有还不知道，这饭始终吃不上。我早知道那灯呢，就点那个油灯，那油灯不就是火吗？把那个把你引着了，你烧上柴，你这个饭不就老做得了吗？ 所以比丘尼就是女人，灯就是魔，都是自然的自然相啊。还有没有物的人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男是男，女是女。初不悟的人，也就是破初观破什么，他就这就变了，所以往往就没有共同语言了。那山不是山，水不是水，男不是男，女不是女啊。在他彻悟以后，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男还是男，女还是女。所以高峰的话，归来仍是旧时人，不改旧时寻理处，这是最高了。这个人会有好多说法，这是禅宗的说法。归来仍是旧时人，不是旧时寻理处，这也是悟境。归来还是那个我，可不是我的行旅之处，不是过去了，这也不合实际情况。再说归来不是旧时人啊，仍是旧时行旅处，也是误人。我回来的这个人不是原来那个人了，那不同啊。但是我行旅之处，我吃饭穿衣，我还是吃饭穿衣啊。仍是旧时行旅处啊，说这两句都成立啊，但是不如高峰这个归来仍是旧时人，不改旧时行旅处，这个是最高境界。所以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，男还是男，女还是女，一切仍旧。这个仍旧就多自然了。所以这个深浅，哦，能知道深浅，知道别人的深浅，知道别人的话的深浅，这个很不容易啊，要知道啊。他这个第一个情况，第二个情况，第三个情况，你这个里头分辨得出吗？不，总之就我们还是回到这里来啊，这一切啊，这个仍是仍旧，这说明就是自然嘛，何等自然呢 啊！所以这个当下即到即事而真，一切都是清净本然，一切都是自然中自然相啊！所以一切山呐、水呀、男呐、女呀、金石啊、旧石啊，种种没有一样不是实相正印之所印。刚才不是引了这句话吗？所以既然没有一个不是实相正相之所印，所以这一切相、一切事都是清净本然，所以这个一也都是自然当中的自然相。而且自然中的自然相，这个自然它就有根本，是自然之有根本。这个根本就是说明的是本体啊，也就是一切诸法的根本的自体，它的本来的本体。大日经有的话，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，或者一切事都是从本体所流现，也都同归于本体。这就是一旦开它明彻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具有根本，自然它有一个本体啊，自然之有根本，这个有字很是关键啊。这个如同狂人的有本头啊，这是有啊啊。这个傅大士这个是给梁武帝讲经的，就挥了一下戒尺就下座了。这个宝智公告诉他，大士的金刚经讲完了，他又把个尺晃了一下就完了。他的一个新王明啊，他说是水中咸味色里交清，水当中的那个咸味，谁有这咸味？有没有这个味？真有这个味。可是决定是有，可是你要找这个咸味是什么样子啊， 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弦外是什么呀？弦外是长的，是方的，是圆的，是红的，是蓝的，是白的，不可得。那这一切不可得，当然是有啊。那有啊，这一切不可得呀。所以这个决定是有，这个有字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这个啊，所以学佛是什么？叫先知有啊啊。所以这个曹山呢、啊，都曹洞宗啊，曹洞宗的祖师啊，曹山说，只要知有便是，知道有就是就对了。无论当烦恼无明之时，哪怕你正有烦恼，你正在无明之中，你能知道是有，就是。所以这个有字非常重要，不能放过啊。自然只有根本，可以从两方面来说，一种是万象森罗种种，它的体性是没有两个，所以千波皆水，一切波，大波小波，平静的波，惊涛骇浪的波，都是水。种种金做的器件都是金子所成的啊，所以那个水和金就是水，就是波的本体，金就是一切金子器件的本体嘛，他说。所以这一切之中它有个本体啊，啊，这就是根本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个，它不由造作啊，这个一念顿然就悟了，所以说自然啊。那么这悟了之后，了知一法，无有一法在自心之外，尽在自心啊，顿见真如自性啊。所以了了见，无可见，无可见，了了见啊。所以明心见性这个见字啊，怎么讲啊？了了见，清清楚楚的看见了、啊，看见什么？无所见，没有什么，没有见到什么。无所见，我没有见到什么。了了见，你清清楚楚的看见了，这就好像有点不像话了。就因为他不像话，所以他对了。非思想、语言、文字分别之所能知、之所能表达，你就认为他处处都对了，那这都说不到，没有说到，就是你认为这个不像话了，这个你想不通了，那倒是对了。这个，所以这个时候就知道自心自信，这就是根本啊。所以这就知道自然只有根本啊。所以这个《维摩诘经》是一时豁然还得本心，当时豁然大悟，还得本心，不是你就是自个儿，就是那个黄人失头后没有丢头啊，你没有得那个头啊，就是认识了，心也是如此，你不知道的啊，你。所以得本心者就是明本心啊，这豁然的就是说是这个，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一旦开达明朗啊，这还达本心就是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啊，跟这维摩诘经一致。大家不是讲维摩诘经了吗？啊，为菩萨戒经说啊，我本源自性清净，本源的自性是清净的，若识自心见性，认识自心见自本性，皆成佛道啊。所以就说曹山说，只要知有便是啊，这是佛佛相传的心。自然光色参回啊，这个中事相中显现一切妙光妙色，参回参是交参交相入，回是回转，这些圣妙的光，极乐世界光色，这个是殊胜的境界之中显现出光，一光中有种种色，一色中有种种光，相参相回转，变化不居啊！欲旦成七宝，这句话很难懂啊！这个你要查了古意才有法懂。欲旦是北域儋州，我们四大部洲之一。这个部洲嘛，它是比咱们都好，它这个土地都不要耕种，自然出生很多很多粮食啊，也说衣食不缺，而且每个人寿一千岁啊。这个玉丹他这个原来的这是我们经中采的这句话是汉译本，玉丹成七宝，无译本是玉丹之自然，自然成七宝，文字多一点，因为这配在一起文字不好办了。 他把这个意思，我们参考无意，这个意思就好懂了，就如同玉丹州那种自然情况，出生一切东西一样，而极乐世界这些净佛国土自然能出，一本玉丹州自然而然就能出生细胞，恒暖恒的设置，恒水空间就能成了。
光精明具足，光是光明，精是精妙，明是明净，一切都出生。此心就是本来具万德，他说无没有无明，没有垢污，所以清净庄严，光明微妙，精美纯净，一切的妙相是同时都具足，不是没有见过，同时都具足。光明具足就是这个，具一无上下，就是显著之力。那这句也会显示，就是很难的。具一无上下。它显著于无上下，什么叫无上下？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一切都平等，没有这些差别，叫做无上下。就说你这个自然之根本，这个智慧，就显著了这个一切平等的这个实际。所以这《金刚经》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这个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，心得众生三无差别。没有这些高下差别之分，就显著出无上下的这个问题了啊！正达无众，正然通达，无边际无有穷尽，这心的照应啊！这个无上下是心之本体，正达无边际是心之慧用，一个是无理，一个是无智啊！所以慧就是明，明月就是明心见性的明，明月这个显著了这个什么？一切平等无上下的本体，这就是心啊啊！这个穷尽心源洞达啊啊！这个智慧所照的、没有边际，所以这就是无边际啊！这就说明什么？是这一段啊！这一旦开达明朗之后，自然明自然，自然的有根本啊，见不着上就转变，就从越变越殊胜。啊，都出现七宝诸天万物，光精明都出来，上好殊无比，这个上好没有能相比的，这显明了无上下的本体，平等之本体，这个实际的本体，这个智慧所通达所了达的，所照的，无有穷尽。这以上都是极乐世界大事的境界，你就是凑合就想三分钟就完啊。底下是佛。开示在会中的众生啊，大众，他说可以勤精精进努力自求之，大家都要勤奋呐、要精进呐、要自己努力啊去求道啊，必得超觉处，必定也可以超觉啊，可以往生到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土啊。横截于五趣，你说横着截断于五。我们都说六趣，为什么这儿说五趣呢？因为把修罗打散了，修罗有天修罗、人修罗、畜修罗、鬼修罗，把它分在这个里头，就是这么五趣。横截于五趣，这个五趣里头包含大家都知道的三恶趣，同时还包括了人天，因为人天也在修恶，但是没有三恶道那么恶，三恶道是损恶，人天是杂恶，人天跟三恶道比是善道，但是人天要跟极乐世界比，人天也是很苦啊，也称为恶道，所以这个恶趣包括人天啊。这个横截就不是次第段了，就是一下子把这个五种恶趣的路都断了，到极乐世界就不会因罪业再错在这五种乐趣之中了，人天道也成为乐趣，所以别的坐教以升天为究竟的果实，咱们佛教把升天看成是主人乐趣了啊，这就是佛教这个不同之处，殊胜之处啊。横截五趣，恶道自然就闭塞了，没有恶道了，恶道之路不通了，无极之圣道到了极乐世界，这是无有极啊。
因为这是汉朝翻译的，所以有些字迹跟这个道教的字迹是一样，无极啊、太极啊，三节呢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借用。像无为还是用了，这个没有极限的啊，这个殊胜之道，那这个只是一个净土法门，是一往而无人呐、啊，名义去啊，但是大家信心不够啊，去的人很少，无人者就极其少也啊，简直就像。虽然西方世界诸往生众，可是刚才在咱们上的有娑婆世界来说啊，这个你要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上多少生命啊，一滴水有多少虫子，多少生命啊，能往生的当然始终不断，但是他们刚刚从台湾美国来的人都时有所闻啊，这念佛往生啊，咱们大陆上也有，但是你11亿人口，你这个是少得很，所以因此说他是无人啊，很容易往生啊，但是没有什么人呐、啊，这个没有这么合适了，不是一个都没有，没有什么人呐、啊，没有人呐 啊, 啊，这个人可以忽略不计那么的少啊，和所有的这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来比啊，